要是你穿得破破烂烂、邋邋遢遢，身上这边有虱子，那边有臭虫，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没有礼貌。微仪其整，缓行直进，下声软语，也是指的说你行动呢，行为举措合乎礼，合乎威仪戒律。那甚至讲话呢，也是很客气，轻声柔软语。然后呢，常常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静默，我不说话，低头，眼观鼻，鼻观心。这都是指的是出家人，然后衣钵常常随身，要把钵带在身上。那比丘身上常带的六种物品：三衣、钵具、绿水囊，六个。三衣就三个了嘛。钵，吃饭的食器、印量器；具，做具；绿水囊，就是喝水的时候要滤的，要两重做、三层做。哦，这是比丘出外常身上常行随行六物。不过这些指的就是你外在的这个行为做得很好，但是你内心呢很多的烦恼，内心在想什么东西人家不知道。所以底下下文接着立刻就说：然其内心常求名利，望他请唤恭敬尊重。那你的内心常也有很大的名利心，虽然外在的持戒的戒相非常精严，但是你内心是有名利心、有贪着心，甚至有爱染心的。哦，希望别人呢对你恭敬尊重。这个出家人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哦，身如抹布，心如明镜。讲是讲这样，要做到非常的困难。怎么个困难？别人的毁辱加于我们身上，我们内心无视，因为如果贪嗔痴调伏的话，跟他不起相应。人家的毁辱加于我们身上，我们心不动；遇见各种外境现前，我们心不动，这叫做身如抹布。但是因为内心呢，没有烦恼，光明清净，犹如明镜一般。要做到这样非常的困难，通常都是人家讲我们一句，我们马上心里面是吧。这个举个例子来说，人家讲我们一句话哪里不好，我们内心就卷起千堆雪。这个是出自于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知道吗？知道，后面不知道。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再接下来忘记了，有没有谁记得？对，没错。对，你讲的没错，乱石风云惊涛裂岸，有的是说惊涛拍岸，不过裂岸比较好啊，卷起千堆雪，什么一时多少豪杰啊，忘记了。好，这是指的是这个情形啊。境界度人，强为失守，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看法真钞536页第八行，他说失守呢在三之术。这个他三之术呢，他指的是君父师三之术。那我们常讲 天地君亲师。那么中国以前男性社会，亲者父也，父亲，父亲为大，父系社会，所以君父，君父，再来师。就是说强为师首，就是这个那剃度别人，好为人师的意思，好为人师的意思哦。处在途中，惜他一指，这什么意思呢？他自己做的这个师长也有收徒弟，希望自己能够法事昌盛很多人来医治，然后僧团扩大。但是呢，不是为的是护法安生，是因为自己名利心起伏。好，那发真钞里面怎么解释？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新受戒者找到了吗？536页中栏第八行下面哈，新受戒者，这边是写创入佛法，我觉得应该是创始就刚开始，应该初入佛法也可以了啊，开始的意思。创入佛法，万事无知，动变为教，若不假师，世导尽幼，心神法身慧命将何所托啊？问号啊！如果说这个你刚刚进入佛门啊，必须要经由师长的引导带领，不然的话呢，佛法呢，威仪戒律呢，各方面你都不了解，那有师长的带领之后呢，那你就可以这个深入佛法是这样。所以说呢，这律制上面说未满五岁即满五下，就说这个出家人呢，刚出家还没有超过五个下腊的时候，这个你在佛门之中的比丘还是这个新学比丘，要依止师长学习，不可以离开师长，除非是你的师长叫你去依止其他人，到某个道场依止那里学习，这个可以，因为是不为师教，为是违背的违所以愚痴者另一直有德，使自成法训，降成一义，今不思以德周兮啊？对啊，我觉得应该是己。今不思己德周兮，就说自己的这个德行实在是很少。彼人依止，彼人依我，止住欲求利养，以自活生，诚可酬也。那什么意思呢？就说自己的德行很少啊，别人来依止你呢，并不是来学习佛法，是为了求衣求食，或是求名利，或这位师长这个名头高大我去依止他我以后是他的门下，将来在佛门做事方便行事是这样情形这个早在2000多年前呢，唐朝距今2000多年了吧不到1000多不知道唐朝早在道宣律祖唐朝那时候就有发生这个情形了，所以道宣律祖他才会这样写出来。那发真钞里面呢， 这是北宋时代做的。这样想，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好，继续。涉解金啊、我们回到这个金星借官法的本文。金星借官法本文这边呢、这个科判这里新一这地方有个外室内非。这个外室内非的意思啊，就外表文饰庄严啊，内心呢举措失当，心不平等，烦恼冲塞。我说外室内非，讲那闽南语就是有句土话怎么讲啊？啊，我这一时忘记了，一时忘记闽南语有句话，就是形容的很贴切。我不说了。涉解金律，问时生难。啊，别人来问你金律里面的问题呢，啊，你就心生流难，就是不回答人家，还要给人家这个什么喝责，吃苦头。性多嫌恨恶眼世人，少见清处不受其忏。其忏，这个个性很多的嗔恨啊，那看人的时候啊，我们眼睛是不，我们平常看人眼睛是直视于人，然后眼神呢不左右乱晃，正视于人，好，然后不闪烁啊，不跳动。那恶眼视人，这应该怎么讲？就是斜眼啊，然后嗔恨心这样。斜眼看人，然后嗔恨心。少见亲处不受其忏，就是别人很微细的来触挠你啊，啊，他跟你忏悔，但是你却跟他说，你这个啊，你没办法，我不接受你的忏悔。哦，你这个太傲慢了，所以我不想理你，不受忏悔。哦，这个我们要注意哦。啊，连我自己也在内，跟大家共勉。啊，别人来跟你忏悔呢，即使内心你非常之不高兴哦，你还是要外表装得好接受忏悔。然后这个内心怎么样的事情，这个世界慢慢的啊再来调伏。你不可以说你没救了，不想理你，不受忏悔，不可以这样。我自己也是要小心这个事情。还有底下这句话呢，这个更是大家要注意，口若发言，喜说讥刺。这意思就是指着，这意思有三层哈。就说说话的时候呢，第一个不赞叹别人啊，喜欢说风凉话啊，有的更不好的心呢，说风凉话之余呢，再进一步说讽刺的话，第三个才到真的白刃相加，这个恶口骂人。那至于说怎么样这个说些讥刺的话呢，就是，这个不好在这边说，应该怎么讲才好？反正就是说讥刺的话，就是，请说。
啊，这个师父默许有遇过这样的一个人哦，确实是有，我讲是在家人呐、哈。默许这个初学佛的时候。因为有实在有太多的疑问，这个也看这个也不懂，看那个也不懂，那个经论也读不通，所以到处问。曾经问过一个在家居士，他平常也是有时候会为人那个讲解佛法，但是他这个在家居士就是有点问题，他怎么样？他也或多或少懂一点那个经律哦。但是他变成怎么样，就是 就是像刚刚像这样讲，口若发言，喜说即事，就是说，变成说，你去问他那个佛法问题，譬如说，你跟他说，哎，我最近开始拜忏，那我觉得这样拜忏拜的这样感觉不错，那他就马上回你一句话说，你拜忏的时候，你懂得空性吗？不然你在拜什么？那我当初我这个，当然他这样讲理论上好像是对的哈，看起来好像是对的，但是其实这句话他内心所发的他的因地心不是真的为了利益你，他是为了要挖苦你。
你这个已经是啊、哦，我知道、
欸，
谢谢。你这个已经是到第三层，直接就骂人，这个是骂人。那说鸡翅之话呢，就是说，哎呀。你这个拜佛啊，拜忏啊，真好啊，啊，拜的烦恼都没有了。那你听了就觉得，这什么话？这不像话。哎呀，拜的烦恼都没有啊，赶快去见佛祖啊。这个就叫喜说鸡翅。那我们正常说话就是说，这个拜佛呢，慢慢拜哦，这个好好的拜哦，感应道交。哦，这个是很有诚意的话，你说哎呀拜佛真不错啊，哎，这个又能健身又能强体又能调伏烦恼，您这个拜佛这个拜上天了。那你听这个话就觉得这什么话什么来的，
是不是？那这个我默学当时哦听了这个话，确实因为这样子那个拜忏拜不下去了，因为这样停。那其实默学后来发现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初学者也被这个居士这样影响，以后也就是退心退转，结果这个居士后来自己也不再学佛了，也因为这样他自己也得到那个报应，他自己也学佛学不下去了。所以默学是觉得说，其实这个不是说这个因为默学是在家人、啊、其实在家人也一不小心也会犯这个，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对对对，这个
因为你使令别人退心的话，你最后你自己一定会退心的，这是报应啊。那如果你使令大家这个发起那个什么初学者，这个尤其初学者是信心最脆弱的，你使令他发起这个真上的意乐的时候，慢慢自己学佛也会进步，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哦，谢谢永兴。所以这个鸡翅啊，像刚才所说的，永兴说的是属于第三层，他直接是骂人了。那第二层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讲话，他又风凉又鸡翅。这个鸡翅就是他不是正面的骂你，大刀阔斧的骂你，他就是绵里藏针。哎，你拜佛拜得真好啊，那等等这样的话，这个不好。那你要鼓励他哦，拜佛有什么功德，经论上怎么说哦，你越拜会身心越来越好，的确这拜佛值得赞叹。你说这个话听人家觉得好，我有信心，我继续拜下去啊，是这个意思啊。这底下吉他得利如火烧心，就是别人得到利益，不论是世俗的名利出世间的功德，自己没得到嫉妒，这嫉妒之火就是好，这个在烧自己的这个嫉妒之火，这烦恼啊，在焚烧自己的道心道业。那有没有这种人呢？你没有得罪他，但是他就是觉得见不得别人好。有这样人。哦，其实从佛法角度来说，为什么你会让人家产生这样子的情形？一定是过去是有触恼过别人，那所以他会产生这情形。那别人为什么就是听了或是看到你这个得名利的这个情形，人家觉得也没什么， 啊，我讲一件事情，这个僧团里面有发生，啊，世俗里面有发生，啊，这个可能这个要修剪一下，但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我刚考上博士班的时候，当然受到很多人的这个，不是很多人，受到一些朋友的这个恭喜。但是有的人就说，有的见不得别人好，就说：“哎呦，科丢破死哦，你刚五米阿塔了，啊，呵呵阿塔了。”我听了我就觉得，那你我就说，因为我比较讲国语的，我说有本事你考上嘛，你考上再来跟我讲。你考不上你不要来说，他就没话讲了。但有些人就是这样，见不得别人好，那我们看到别人好，我们要赞叹鼓励，哦，就算你是出于忠告呢，也不是像这种机制说啊，你刚我在睡眠他啊，我垮嘛差不多啊啦，不是这样子的哦。那这个话听起来，这个力如刀剑。就我们很多的障碍啊，80%口业出来的。嗯，我今天跟一位出家同道在谈论一些僧众事，他就说，这个别人道场的事情呢，我们只是记住在这道场，不关我们的事呢，我们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谈论。我说你这话不是不像话，你住在人家道场，吃人家的，喝人家的，你需要为这个道场付出，你希望这个道场好，你要发出你的忠诚之言，否则你是乡愿得之贼也。我讲这个话真的就得罪人了，大家不要学我这样，因为你希望这个道场能够好起来，你当然要发出一些真言党论，当然这话不好听的，别人听来可能就是好像是在骂，在毁谤，但是你用心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住在这里，既不尽责又不尽义务，别人的好坏与己莫不关心，你这不是乡愿是什么啊？好。他说：“当然呢，现在什么什么莫管他人瓦上霜是什么意思啊？那前一句是什么？
至少门前雪
啊，至少门前雪，这心态不对，这心态不对。好，我们再看底下，情诚意构，未曾未除浅。”虽坐神床，起恶绝观，攀缘乱想，念事欲事，令夜噩梦，漏视不尽。啊，这个非常的浅显哦。就说你的烦恼，世俗情欲很重。虽然呢，你这个坐在这床上，神床的意思指的是修行的意思，这个修行的禅床的意思这样。但是起恶觉观就是胡思乱想啊，当然每个人都不是圣人了，这或多或少有时候会这个有意念不清净或是胡乱思维的时候啊。如果你善于用功啊，就知道自己这时候是在胡乱思维，然后慢慢的把心的收回来，然后回到法上，或者调伏啊，这样调伏，然后忏悔，啊，然后让这个恶意念的胡乱思维慢慢调伏下去，而不是说放任着，哎，那我就这样随便胡思乱想好了，别人也不知道。你要知道，你这样想久了呢， 它强大到会驱使你的这个身口会发动行为。所以我们的瑜伽师弟中讲，为什么叫密护根门，让你不要乱看，不要乱听，不要乱想，让你这个意识，然后就是纯净清净，那你这个身口的这个恶行恶状就不会发生。啊，密护根门是这样。哎，永新，讲讲。根律仪，根律仪有哪几个啊？眼睛、眼根、耳根、鼻根。舌根，哦，意根，眼耳鼻舌身意，还要守护。但是人家密护根门之前呢，还有戒律仪，啊，这根律仪之前有戒律仪，为什么？因为你还不知道要这个密护根门之前，当然是要靠戒律先抓住身口，把你制服住。你不这样做，没办法，很难修行。哦，你不要说这个戒律有些不合时宜的，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忽略不计，改一改。你这话要有负因果的。所以这个底下攀缘乱想啊，念事欲事，这当然是指的出家人，都出家了，不思维经律论，还想世俗的事情，所以会让你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天胡乱思维，晚上呢，晚上落单，啊，这个意思。恶觉染意熏本四障，结恶业种染人障尽，生死不绝，轮回无际，受诸苦恼，三业不净，乖八圣道，外白里黑。哦，这个讲的实在是边壁若雨，外白里黑，这个又回应到前面的这个文章啊，外面很庄严，然后威仪具足，但是里面呢，贪嗔痴也很具足，那是外白里黑，顺八邪境，八邪境就是指八正道反过来，是名邪命，欺狂繁盛，如是观察得名净心，就是这些事情你有没有办法这样好好的观察，如果能观察进而能调伏，这是净心。总括一句话，这篇就是告诫我们，这个虽然外相是很庄严，但是内在的这个烦恼啊，也是要顾到，要清楚啊，要调伏，要能够断，能够服。你不要说只顾外面哦，寺院很大，然后布置很庄严，打扫很干净，法会很严肃，但是不修行，不学经论，没有戒律，无道的这个意思。哦，所以这叫，所以这个世俗话要说名实相符啊，道场，道场之意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地方有真的修道人，大家一起为法为道来修行，是这样。好，所以这个我们看偈颂，因为这一篇比较短，偈颂跟大家谈一下。口诵无常经，身作有常记，求望他力扬，合眼未观地， 三一为玉豪，不肯琢破壁。啊，大家看好，都是有这个押韵。内心自粗横，外向真似戏。这个指的就是你的内心很多的烦恼，但是外向呢，啊，各种威仪细行都做到，看起来好像真能有那么一回事。凄狂世间人，大悲为流涕，圣贤不称叹，啊，是不是？圣贤不赞叹，善神不抚慰，业障日夜增，戒定念念至。这个应该这样念，戒定念念至。啊，大家怎么念啊？是这样吗？好吧，虽有两个眼，复换一双翼，就是你换了眼翼病啊，就说意味着你有眼无珠啊。啊，不是不是，这个比喻错了，意味着就是你虽然眼睛完好，但是其实就是瞎子一样。口诵无常经，身作有常记，这个说在空中，行在有中，这是这个菩萨戒戒经序里的话。那指的人说他是心口不一，名实不符，所作不相称。你的心和你所做的行为呢，不一致。哦，求望他利养，何眼为观地，就是天天想着人家来供养，或是名利很多，红包包的很大包，一摸有神通就知道这里面包多少钱。这里面只有几百块啊，心里面就会嘀咕啊，一摸这比较大张啊。三一为玉好，不肯琢破壁，就是所有的这三一呢，穿的都要最好，柔软细滑，蚕丝做的啊，这个材质的好，这个车工那么细啊，这缝纫你看都没针脚啊，就是意思指的就是要穿好的，但是呢，那个破的呢，坏的呢，粗的衣服不肯穿啊。至于说内心之粗横，外向真是你刚刚讲过，凄狂世间人，大悲为流涕。啊，欺骗世间的这个人呢，世俗人，哦，欺骗世间世俗人的意思。所以呢，你常常做这些事情，哦，外向是这样，但是内向却不一样，所以是圣贤不赞叹，善神不抚慰，那业障日夜会增加。所以最好是要常常的忏悔。那忏悔呢，也不是这样子，这个啊，以拜佛了数的为主，是真的是发心忏悔。从今以后，我发愿绝不再做这样的事。不是说要像告解那样，说我今天造了什么罪啊，Father， 我今天做了什么罪，我感到内心十分的痛苦啊。那神父说啊，愿主宽恕你啊，愿主洗清你的罪，他就觉得身心得到缓解，立刻又出去花天酒地。忏悔不是这样。是你自己要忏悔的，自己发愿从今以后不再做。我从今以后，此时此刻开始，再不复做这样的事，在佛前发愿。那一次一次，你的心意会越来越强。持戒也是这样，我自己要持戒， 如果说你能够常常关照这样子呢，这个就是静心。如果你不能做这样子，你虽然有一双眼睛啊，但是你是瞎子的，两个虽有两个眼，复犯一双意。这个意呢，这指的是哦，你有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的眼疾，那会让你的眼睛瞎掉的。啊，今天讲的比较快，邪命篇讲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哎，师傅，请问一下哈，你一开始有讲到说那个戒律哈，说那个戒律上规定说每半个月洗澡跟剃头一次。
对。
那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定的是吧？还是这个什么律主啊？这个什么道宣律主定的？
哦、是尊定的。
是尊定的啊，那可是那个是印度哎，印度不是很热，那半个月洗一次澡，剃一次头，其实剃头还好，那洗澡，
哦、这个，它有附加条件，风时雨时热时，哦，作衣时什么大会旅行时，它有这些开源条件，如果太热了，也可不妨可以天天洗澡，哦。是这样子，这个它有它自戒缘起，但也有它开源的地方。那开源呢，就是指在可许可的范围之内啊。如果碰到实在是没办法的情形，那你可以这样用其他方便的方法去做。
那可是印度就是很热啊，为什么会半夜？应该如果定的话，就是天天要洗呀、啊。
好，
印度不是很热吗？热带国家，
好，
一年四季都热得要命，你天天都流汗，不是吗？
这个是这样哦。印度呢有分中印、南印、西北印。西北印那地方呢，靠近青康藏高原那边，很冷了，啊，尼泊尔那里，那么。主要你要知道这个自戒含义是说不要让你这个天天洗澡啊，啊天天洗澡，你每天就是在花的，你知道洗澡一次花多少时间吗？啊，是指的是这个意思，当然说这花在这些琐事之上，啊你就这个没时间就休息禅定，其实你每天常在静坐的人，哦，这个也不太出汗，这个。两天洗一次澡还可以忍受，不过实在是太热的时候可以洗，可以再洗的。这个有一条戒啊，这个我私下再跟你说明，我再回去找。哦，它都是有道理的。哦，可以吗？请说。
我刚才突然想到听那个正居士这样讲，我在想说是不是那个佛的戒律也说有时候也可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我是这样想。
是可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自戒的主旨，你违背了这个主旨，那就不是因时因地而制宜，而是你根本就是把它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意思。你知道这意思吗？有的非国文系也听不懂。那就是你把这个戒律委弃于地啊，说这个不合时宜，所以我们这个不需要，不遵守，或是这个改一改，或者是用其他的诠释方式，不是这样子的。有它的主旨，它存在了。你在这不违背这个主旨的情况下，你可以做一些这个方便的方式，因为戒律要学通，还有没有问题吗？我们今天就暂且说到这。